来呀、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呢要您形容您和其他人的关系，那么您会怎么样说呢？今天文慧就会和您一块儿看真言书27章，那么主要讲的就是与人的关系。这章经文呢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1到4节，内容呢是讲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第5节到第10节，第5节到第10节，主题呢是朋友。第三个段落呢是11节到22节，11节到22节，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四个段落呢是23节到27节，23节到27节，讲到呢农村生活的情况。好了，现在我们就来查考27章。那么27章的第一节呢，首先让我们知道明日是不可知的数字。在我们汉朝的时候啊，流传着一首明日歌，当中呢是这样说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那这首诗呢和所罗门在箴言27章的教导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在等待明日，在想着将来的美景，那是愚昧的事情啊。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尚且不知道，何况是以后的事情呢？当然我们的生活呢要有梦想，要有长远的计划。这节经文也不是禁止呢人要为明日预备，但是呢如果只是为明日自夸，就是生活在幻想当中了。接着呢3到4节就讲到两种既可怕又是每个人都容易犯的罪。什么罪呢？第一种罪是愤怒，第二种罪呢是嫉妒。愤怒和嫉妒啊就像双胞胎一样，那愤怒呢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所罗门形容这两种罪是挡不住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除掉这两样可怕的罪恶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让主耶稣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好，这是第一个段落啊。我们现在呢来看第二个段落，27章的5到10节。那么所讨论的呢是朋友的问题。第5节、第6节、第9节、第10节，这4节都是讲朋友的。而第7节、第8节呢则是针对个人来说的，劝人要安分守己，顺服神的安排，不要见异思迁，自寻烦恼。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第5、第6节呢，这两节箴言是所罗门的经验之谈，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责备是人所嫌弃的，有谁愿意受到责备呢？相反来说，爱情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但是所罗门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因为责备不是憎恨，责备的目的是要使人更加的完善。亲爱的弟兄姊妹，君子爱人以德，你如果看见你所爱的人做错事了，你不是应该指正他，帮助他改正过来吗？这就是经文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确实多余。而另一方面，所罗门更加用贵重的膏油和香料来比喻朋友诚实的劝教。朋友呢是我们中国的五伦之一，其他四伦呢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妇和兄弟。从这儿呢就可以看出啊，朋友对我们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中，朋友这个词啊包括了邻舍的意思。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在极难的时候 相近的邻舍比远方的亲人更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朋友的交情有的时候是胜过兄弟的。旧约当中约拿丹和大卫的交情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么查考完第二个段落，现在进入第三个段落了，也就是27章的11到22节。这是所罗门劝我们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罗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劝我们要做智慧人，使父亲的心能够欢喜。弟兄姊妹啊，儿女的行为是直接影响家庭声誉的。想想在旧约当中有一位祭司叫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没有遵从神的教导，结果就被神惩罚，同时呢也使以利呢失去了以色列人的敬仰。所罗门在箴言里四次强调儿女要有智慧，父亲的心就欢喜，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是行在正路上，不用别人替他担心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想知道除了27章这里之外，还有哪三处的经文是讲到有关内容的，您可以呢查看箴言10章1节、23章24节，还有29章的3节。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12、13节，相信这两节经文呢弟兄姊妹不会陌生，因为这些话曾经在箴言其他地方出现的，分别是22章的3节和20章的16节，都是讲到对人的态度。那么在这文会呢就不再重复查考了。好，我们看第14节，我们要说了为什么所罗门会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呢？原来呢这是指着虚伪不合意的祝福态度来说的。清晨是颂赞神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向人祝福是不适当的，而大声呢更加指出啊祝福是言过其实，不是出于真心的。那么这种不合意的祝福最后只能成为咒诅。这个教导就提醒我们啊，要在适当的时间向朋友做适当的事情。紧接着我们看15到16节，这两节呢可以称为是所罗门的哀歌。所罗门呢有1000个妃嫔，他的家庭常常是有争吵的情况。那么所罗门在箴言里呢有4节经文提到妇人争吵的可怕，他之前又说过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由此可知所罗门心中啊对家庭吵闹的那一份伤痛。那么这里的2节经文就形容争吵的妇人像是房子漏水一样，使人坐立不安，这种情况是很难制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所罗门的哀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惕。所罗门呢在第17节呢也讲到朋友对我们的重要，朋友如果能够坦诚相对，就能够从友谊当中得着益处的。朋友如果正直，就能够呢规劝我们的过失。朋友的诚信如果良善，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朋友如果博学多才，就能够增进我们的知识。难怪很多人同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教导了。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的意思显而易见，所罗门在27章19节说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也是有相同意思的。人在水中照脸便反照出真实的样子，你如果笑了，水中的他也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首先就要怎么样待人啊。那么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呢，这和我们的品德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品德会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显现出来。27章21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称赞是人的试金石，可以将人的品格显现出来。有的人因着称赞满怀喜悦，自满自足，结果就变成了骄傲狂妄。也有的人得到称赞却更加谦卑，处事更加谨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别人的称赞，就能够看出我们的品德了。而箴言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是23节到27节。这几节经文主要是描写农村的田园美丽景象，透过生活中的片段来教导我们。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牛群羊群是以色列民主要的财产，如果能够一代接一代健康的繁殖下去，就能够生养不息。相反的，钱财却不是永恒的。这就教导我们，如果殷勤工作，神必然看顾，使我们得到饱足。但如果我们只是贪图眼前的名利和舒服，而放弃了积极的人生观，或者说不殷勤工作，这是不蒙神喜悦，也是不切实际的。第26到27节就讲到牧养牛羊的好处。经文说啊，羔羊毛可以用来做衣服，山羊呢可以作为买田地的钱，羊奶足够一家人平时生活的食物。这是一幅自给自足的生活，比起呢磨砺更加美好。弟兄姊妹啊，钱财越多，思虑越多，地位越高，仇敌越多啊，你想过哪样的生活呢？传道书5章12节说得好，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深爱世上每一个人，他愿意把独生子也赐给我们，何况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所需的呢？我们如果把主权交给神，一定会蒙神看顾的。因为圣经应允我们，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盼望这句话成为你的鼓励，让你永远信靠赐福的神。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